指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于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剪辑本录音或录影。甚愿好似《使徒行传》20:32下所讲，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利未记从一开始是上帝呼唤摩西去到会幕当中，对他说话，颁布利未记很多的条例规定，这个的形式一路是去到最后一章。但是在一路上帝讲说话的当中，在前半卷书有一个的故事，后半卷书有一个的故事。前半卷的是讲紧阿伦的儿子，他们将燔火献在坛上被上主击杀。而下半的故事就是出现在今天我们所读的24章。当在律例当中有叙述故事，值得我们留意。整卷这么长，只有这两个故事。今天我们就会看24章当中刚才孔牧师帮我们读出的经文。里面提到的固然是一件涉足上主圣名的事件，但是又会牵涉到以眼还眼。到底两件事为什么会放在一起的呢？一定有它意思的。让我们先祷告，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主。天父上帝，当我们看到人世间各样的事情，我们很感觉到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但是当我们今天去看经文当中的以眼还眼，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指教我们怎样去明白当中你所教导的。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多谢主，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第十节那里提出介绍了这个故事人物出场，头两句已经告诉你有一个伏笔，身份出现了混淆或者问题。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女子的儿子，她的爸爸是埃及人，就这样看是一个混血儿，但是你要记得这个是在刚刚出埃及之后所描述的。埃及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不是一个开心的地方。为什么在以色列人当中会有一个这样的混血儿 出现呢？很可能是在当时出埃及之前，这个的埃及人已经是娶了这个的以色列女子，也都呢这个家庭是跟着以色列人一起出埃及的。出埃及记有记载到，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有些埃及人或者在当中住的其他族人是跟着以色列人一起出埃及的，那他很可能是其中一个。有这个身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经文当中的第二行这里看到最后两个字，出来。这个出来是表达着他在这个身份当中要做一个抉择，所以表达着他拿着这个身份在以色列人当中出来，要表达他自己的选择。亦都话佢因着呢个身份引起咗下边嘅事件。对于呢一个嘅混血儿嚟讲，佢系喺呢个群体当中嘅夹缝啊。点解咁讲呢？既系以色列嘅血统，亦有埃及嘅血统。佢哋即将要进入嘅地方系应许之地。应许之地入到去之后要做咩嘢？要分地。分地点分噶？按住支派，按住宗族，按住家庭，按住每一个父亲去分。诶，你记得啦？这个人的父亲是埃及人，冇得分，有得入，冇得分。或许这种嘅矛盾会让他对未来好多嘅混淆。这样的身份不容易，所以他被卷入一场的打斗。为什么我说是卷入呢？在圣经的原文那个用字，他和以色列人有争斗或者打斗，是 被动的，他可能在一个的言语交谈当中被卷入一个争执以致动手，不过具体情况当然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总之他跟其他的以色列人打交，亦都带着一个埃及的身份跟以色列人打交。哎，你想不想起哪一个人在出埃及的有跟人打交啊？摩西。摩西同样是在一个身份矛盾的时候，去到看到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奴役，他打死了个督工。在那一刻，后来希伯来书有形容，他选择了，他站在以色列人那边，选择了以色列的身份。但是对于这个埃及以色列的混血儿，他是选择另一边，他尝试定义自己，或许就是这样，在这个行动当中他跟人打交，并且他作出了跟摩西完全不同的选择。他做了十一节这件事，我请大家再读这一节。这以色列衝突發生了，在打鬥當中他還衝口而出講了一些說話是完全不能夠被接受的，褻瀆聖名，說出詛咒，不是只是粗口爛舌，他講出沒有人敢講的咒詛，不是對著人，是對著神的名字，講了神的名字，然後講出咒詛，不是埋怨，不是鬧神，而是遠超過底位。经文当然不会告诉他讲了怎样恶毒的说话，因为连作者都不想提那些字句，并且是形容他的罪名的时候，甚至连神的名耶和华的名字这样的形容词都不用，褻瀆圣名。圣名在原本的文字是哪个名字，提都不敢提，避讳。但这件事竟然他会做出来，他会这样去讲，表达紧佢对神用佢嘅名字同以色列人所立嘅约，佢唔想跟，唔想听。神嘅名字系立约嘅根基，佢用佢嘅名字去代表佢同以色列人来往嘅关系。神嘅名字带有能力，神圣嘅系唔可以被玷污嘅。而且褻瀆神嘅名就系公开去同神决裂，断绝关系。不再认他，不再跟他，不再信靠他，尊崇他。这个是褻瀆圣名的实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会随便拿神的名字来开玩笑，甚至在我们的文化 都挺好，我们不是好像一些文化随口就 God 啊、Lord 啊、Jesus Christ 啊，我们不会。因为你知道那些文化当中，他们不是讲一些信仰的事情，是跟着骂人或者做他其他的事。我们不会这样做的，但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言行仿佛好像侮辱了神的名字呢？这个值得我们在这个位置都去深思。由于他是在以色列人的营当中去打斗，所以经文都表达着旁边有人看的，所以那些人就立刻在他褻瀆圣名之后，当然大家哗然，听见的人，附近的人会做事，他们就起来按住他，不给他再做这件事了。拘押，这里表达着找很多个大汉看着他的意思，将他送去见摩西。留意这里以色列人怎么处理这个人，你要想象在那个很激烈的场景当中，听到这个人竟然这样去闹神，一般人的情绪会高涨的，会很愤怒的，会很激烈的。他们没有选择打下去，一个对成营的人真的很容易打死他的，他们选择了一件事，第二行头两个字等候，他们竟然等候，困住他或者看住他等候，等候些什么？原本的文字下面那句是意思是等上主开口，好去搞清楚上帝的指示。 的确是上帝已经颁布了十诫，讲他的名字是要很小心，但是没有讲很清楚怎样处理这种的案件，所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啊，不要紧，他是一个混血儿而已，不是我们的人。没有，他们没有这样看，他们却是将他困住了，等候。在这个这一节的经文十二节，在原文当中，当拉比他帮不同的以色列人去不同年代以色列人，他们做一些发音的标记。在这一节，拉比他们是特别在这一节后面最后加了一个段落的符号，表达读的人要在这里暂停，等候暂停，在一个很激烈的事件当中等候暂停，仿佛就呼唤了每一代的读者，我们都要留意，在我们觉得很愤慨的时候，我们怎样选择呢？特别是今天我们都是很习惯急速生活的人，什么都是即时的，见到一则新闻，见到一条短片，好嬲喎，你好多嘢可以做噶啦，你可以即刻留言噶啦，即刻俾个嬲嬲符号噶啦，你可以甚至再转发，再闹多几句添啊！我哋会参与紧一种嘅网络公审，或许呢段经文正好俾我哋作为神嘅子民谂清楚。你见到有令你好愤慨嘅事件，当然你可以有你嘅意见，但系会唔会好多时候我哋超越咗我哋嘅意见？我们已经直接参与着对他的定罪、审判，甚至更剧烈的行动呢？经文提我们等候。十三节，上帝开口了。上帝是这样吩咐摩西的，将这个说出助咒的人拉出营外，所有听见的人都要把手按在他头上，然后全体会众要用石头打死他。神的判决是这样的，第一，将这个人拉出营外，因为他要将这个罪恶带离开以色列人的营。第二，凡是听见这个人讲过亵渎说话的人，那你知道他很大声叫或者大声讲，大声闹神、侮辱神，附近一定有人听到的，在营当中嘛。咁周围围观或者听到佢讲呢句说话嘅人，你唔可以净系话得啦，摩西搞掂去处理，佢要去按手喺佢头上啊。第三，全体人民、全体会众一齐按着神所判处嘅死刑，用石头打死佢，全体去执行。神喺四十五节继续去讲解呢个分辨清楚、清楚指示佢哋嘅罚则。第十五节，我请大家读啊。而对以色列人，担当这个字在利未记你不陌生的了。按手加担当，你会想起献祭的时候，按手在公羊或者按手在公牛头上，表示将个罪交给这个的祭物去担待的意思。在这里刚才讲围观那些人听到他讲这些助咒说话的，要出来按手在他头上，表达这些人要出来确认自己的见证，不可以躲起，我告诉别人听了，你们去处理，告诉别个官听了，你搞定，他要站出来证明自己所讲的是真实的见证，他掂住那个犯人，他有份，他有份听的时候，同时亦都将他所听到的说话还返俾呢个人啦。或许呢句说话喺佢脑海不断出现，佢都好担心啊，觉得好惊吓啊。喺呢一个行动当中，好具体将呢个罪责，甚至呢个说出助咒嘅后果，俾返呢个犯罪嘅人自己去担待，担当自己嘅罪过。呢个先例说明咗犯咗咁嘅罪恶嘅人后果系点。上帝继续在第十六节讲，要将这种人处死，而且再提全体会众集体参与。哇，怎么这么劳师动众呢？派个刽子手就行了。上帝在这里要人整体参与，表达着 是整个的群体公开参与着这个透明度极高的审判，人人都知道，人人都看得见，人人都看得到那些见证人出来按手，然后人人一起参与在这个死刑的执行当中，表示整个群体要跟这种罪划清界线，并且也是给每一个参与的全体会众记得这种千祈不要再出现在自己的群体里面，严厉的警告。主名至圣，神的名字的圣洁是要维护的。但你留意一个小的细节，最下那一句，所有人都要这样做的人都要处死，寄居者或本族人都一样。这里表达着没有人例外。在维护主的名字这件事上，原来神看的是律法对本地人和寄居人是一样的。并且他们没有划分这个没有那么以色列人，因为他有一半是埃及人，甚至在当中即使有寄居者他完全是埃及人来的，他做了这件事他都是这样跟。那以色列人呢、自己人轻手一点、就是给他一个机会啦，这样宽己严人在很多的社会体制都会出现的，在很多群体都会出现的。但是上帝他在这里讲清楚，你维护我的圣名人人都一样，并且要执行的判决人人都一样。而且你留意，行了这个死刑之后，以色列人有没有继续追下去？求他妈咯，不懂教他。今天我们仍然在做这些事，大家你知道吗？一个人犯罪，起底全家，闹埋他家，哇，他当然不懂教了，那你不用去到犯罪的。有些时候我们在街上见到有少年人、年轻人、小朋友曳，你都自不然掘住那个父母啊，那都是望住啫。但有更多情况我们会牵连，你想象在古代的社会，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都有的，侮辱了皇帝，自己一个死啊，诛九族。上帝却是在这个位置，他让那个咒诅这个罪带来的祸患后果停在这个犯罪人的位置，没有让到咒诅继续在这个群体延伸，甚至祸延他的家人。这个是上帝的心。神颁布的执行的方式很重要，并且他要神的子民不要让这个诅咒延伸。处理完这种亵渎案件之后，随即上帝继续讲关于杀人、杀牲畜的律例。我请大家读十七、十八节。人如果杀人填命，在古代一路都是有这个的、就是、处理或者做法，甚至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的经卷当中第一宗犯罪、就是离开伊甸园之后就是杀人嘛。后来该人的子孙有一个叫拉麦，圣经记载他作了一首诗，其实首诗是唱给人听，等警告人不要搞他。那首诗是这样说的：壮年人伤了我，我将他杀，若果杀该人是遭报七倍的话，杀我拉麦就会遭报七十七倍。你伤我一只眼，我要杀你，你搞到我，我要对付你不止啊七十七倍，即是说可能消灭你全家人、全族人咁样样。呢、这个就是将仇恨不断升级。你杀咗佢嘅全家，佢又会翻嚟报仇噶噃。我哋唔需要觉得惊讶。今天其中一种电影嘅故事嘅类型就是复仇剧，一个孩子被人绑架撕票。 父親、母親去報仇，殺曬人哋全個幫派嘅所有人。呢啲叫爽劇啊！有啲人話好爽啊，報仇嘅感覺77倍。但係呢一種嘅循環，你知道唔會停嘅。我哋從拉麥嘅呢個背景再去讀入去，跟住上帝講，我哋成日都唔明白，覺得好暴力嘅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會唔會我哋睇到神嘅心喺邊度呢？呢個原則喺我哋常常被誤讀為報復嘅鼓勵。當然後來耶穌又處理翻呢件事嘅，去到耶穌嘅年代，呢樣嘢又好似翻翻去一個暴力上邊。但係原初嘅時候，上帝係咁講噶：如果有人害得同國人有咗殘疾，佢點樣對人哋，人哋就點樣對佢。然之後20節就話：以傷還傷，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是怎樣去理解呢？這裡上帝是要設立報復的上限，不是報復的下限，即是你最少都要打回他了。這個是我們人常常有想法，小時候有沒有試過跟兄弟姊妹打架啊？撞到你一下我撞回你， 你拍到我的手我又拍回你的手，你通常都知道的，你還手之後他會不會停在那個位置？梗係唔會啦，佢又再打翻你轉頭啊，或者鬧你多啲啊，循環咯，呢個咪冇下限噶，最少我都要打翻你一下。但係上帝佢係設咗呢個報復嘅上限，上限嗰、那個還嗰個字喺聖經嘅原文係表達一致一樣或者唔多於。咁你明咯？上帝話以眼還眼，唔係真係嗰種極暴力嘅回報，佢係一個會對人報仇77倍，一個帝王會誅人九族嘅一種咁嘅人類文化當中，上帝話淨係喺呢個位上限。上帝指住一個過度嘅報復啊！以眼還眼是一個限制報復由宮廷去法庭去執行的公義的原則，不是給你只是用來報仇。甚至有時候你知道報仇的人因著各種的憤慨會加碼的，打他也打得大力一點，怎樣對等呢？而且我覺得中文字很妙，用個還字，这个表达紧真系嘅，这个法律嘅核心当然有一个反击嘅权利。以色列人系可以攞住呢一句嘅说话去要求对对方去执行翻对等嘅惩罚，但系同时唔系净系要按住字面做嘅。喺后来好多嘅案例，以色列人嘅生活当中嘅历史证明。他们知道上帝不是只是说你杀我，你督到我一只眼我督回你，你令我断了手我打断你的手。有拉比很智慧地问他的手被伤的手长一点，我的手短一点，那就不够，我是不是要另一只补回一截给他？没得完全对等的嘛。所以个还字让我们在更加在中文语境更加容易理解，除了还击还是复还。什么叫复还呢？就是譬如有一個人以傷還傷，是講緊骨折，他斷了隻手冇得開工，冇得耕種，咁你整傷他的，你又打斷你的手，咁兩家人都唔使食啦。唔係，另一個選擇，你幫翻佢耕田咯，你做多一倍咯，令到佢個家有得食咯，喺佢冇得工作嘅時候，失去嗰個維生嘅嗰段日子。你去還返呢一段維生嘅需要嘅食用俾佢，呢個叫做以傷還傷。哇！如果咁睇，咁真係唔係暴力，而係上帝嘅心好清楚。後面嘅經文俾我哋更加進一步理解，點解要擺殺死牲畜或者害到牲畜嘅命嚟到講點樣去處理呀？賠償，唔係我整死你只羊，你嚟翻我度整死我只羊；我整死你只公牛，你杀死我个公牛，又系啦，两家唔使食啦。赔偿、偿还，用方法去 compensate， 咁當然後來有金錢運作嘅時候，就用金錢啦。之前可能一啲服務或者其他形式去補翻佢所失去嘅損失，呢個係重要噶。同時喺有一節，上帝講完呢一句之後，佢繼續講下半句：殺害人嘅就唔可以用錢解決噶啦，要處死，以命償命。唯獨係人嘅性命呢一部分係性命攸關，咁係咪人命平啲啊？咁唔使用錢啦，殺死佢得啦。人嘅命就係好寶貴，唔可以用金錢代替。更加制止咗有人因著佢有權有勢有錢，假俾錢了事，冇啊！因為上帝嘅心係一視同仁啊！上帝喺廿二節講完呢一句之後，再講啊，無論係寄居定係本族，同一套律例，同一套律例。然之後講我哋常常聽到喺利未記嘅説話，點解啊？點解要同一樣啊？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一視同仁，有錢冇錢，有地位冇地位，本族人寄居者一樣。所以上帝在这个位置有没有因着那一个人，他凡事是埃及血统对他差一点？没有，一视同仁。弟兄姊妹，这个是要让我们去学习一个道理。在我们生命当中，信徒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指住一个排外的仇恨。我没有恨人了，排外的心态常常都不自觉出来的。同你膚色唔同嘅人，你會有一種既定印象。呢一種人係點，嗰一種係點，係啦，佢哋嗰啲人，咁你都係咁樣諗啫。會唔會喺行動、行為、對待呢啲人上邊有分別？同你嘅説話鄉音唔同嘅，又有分別噶啦。唔使講本地，我哋自己去到外地移居。你認識的人不多不少都總遇到一些歧視，難道在他們移民之前在他身處的香港沒有嗎？有很多，有很多花名的不同的族的人。對於神的子民來說，在心態上我們已經要指著這種排外的仇恨。经文里面一再强调，头先一开始犯案那个人讲了他爸爸是埃及人之后，后面一路是用他是以色列妇人的儿子。经文一路看他其实都是自己人，看这个有混血血统有外族血统的人，当他是自己人，这样一视同仁。顶着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可以拎走，我们作为神儿女可以去做的。上帝在利未記已經有指著仇恨循環的心，一路去埋下這裡的教導，讓人去體會。以色列人跟著神這麼清清楚楚的事件的吩咐，他們就照著做，等到的答案只是按神的吩咐去做，沒有升級仇恨，沒有追殺他的家人，就停在這個人的死亡那裡。因為上帝話有上限嘅，唔可以不斷追落去嘅。喺今天我哋明白，當然舊約一路發展到新約，耶穌佢要再進一步去説明。後來喺馬太福音一路去講登山寶訓，會再解得好清楚。但係呢度讓我哋明白，的確我哋需要等到耶穌嚟，佢嘅十字架先係終極嘅答案。一切的仇恨只是指住在耶稣写十字架的一个行动上面，将所有公义 在耶稣身上实践，亦都透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将神那种的怜悯流露给我们这一班外人，这一班曾经闹神的人，这一班曾经不相信神的外族人身上，即是你和我。十字架是我们最终极的答案。若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是不是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自己家人，对我们自己亲人，对我们自己的邻舍，对我们自己的同事，对那些跟你没有关系甚至你很不喜欢的人的答案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从我们生活当中 已经可以止住仇恨。靠着十字架，我们能够做得到。我们一起祈祷。主啊，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总是有愤愤不平的地方，你从来没有叫我们算，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所执着的地方，我们可以交给你。神啊，帮我们去等，等候你的审判，等候你去主持公道。主啊，若果我们心里面有冲动，被怒气所盖过，帮我们拉住我们，提醒我们。同时神亦都让我们知道，我们去要求有番的报偿，我们有上限，也都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已经可以实践这种止住仇恨的循环的实践，学效耶稣基督你的样式，活出那种的宽恕，并且深知道一切上帝你都会主持公道，帮助我们每一个。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